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04了，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个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呢，待会陪伴我们大家，马上呢就是带我们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的萧逸虹检察官了。因为针对了哦，这最近呢这个火热话题啊，同性婚姻之后到底要怎么走？当然有没有一些草案出来啦，包含了这个草案如何规定这个同性婚姻呢等等。好，那么同性要怎么结婚，这也是一个重点耶。好的，这也是很多人的关注哦。所以马上呢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到。那么待会呢在1:30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直接在 Yale Live Show 与民有约，有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那么针对了生活营，我们有哪一些这个特殊的案例，以及呢生活营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待会就请锁定真声广播电台了。好的，当然呢我们马上要带大家来到台北地检萧逸虹检察官时间了。
在某个星期天，鼓起勇气和你通电，一句话心里面，其实我想和你见面。你说好久不见，不如就大后天，怎么我的舌头都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ale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呢我们也预告了在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特别也是最近的火热话题，同性婚姻之后怎么走。说到了同性婚姻为什么一定要立法那么说到了立法呢，是不是有草案？那有了草案呢，你要如何规定这些同性婚姻，以及到底要怎么结婚啊？那么依照这些草案，那么同性这样的一个结婚呢，是不是引发这个所谓的话题，包含了这个到底几岁可以同性结婚等等。好，马上要开放的是02372920，那么有任何的问题呢，也由台北地检萧逸虹检察官来帮您解决。我们先让检察官来跟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电信署萧一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哇，我们讲到这个同性婚姻之后怎么走？昨天呢，这个保护司司长哦，这个我们还在聊到哦，哇，这最近的这个火热话题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因为这也是在司法保护业务里面的一小环。那么呢，说到小环并不小哦，因为你看看这个同性婚姻哦，说要立法就已经引发了这个全民哦，等于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见，对不对？
是，大家想法应该是会蛮多的。那其实这次为什么同性婚姻要立法哦？其实是因为在两年前，的5月24号，大法官有出一号解释啊哈。那这要解释认为说，因为民法的婚姻章，它只是让异性可以结婚，它没有让同性别两个人可以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一个具有亲密性跟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
是，
那大法官是认为说，这样子的情况欠缺让同性可以结婚的情况是违反宪法保障婚姻自由跟平等权呐、所以认为说哈、有关机关应该在解释公布的两年内，也就是说到今年的5月24号，应该完成相关法律的修正或制定呐、好，如果说呢，今年的5月24号这个立法院没有通过或制定哈、相关的法律的话，那相同性别的二人哈、依照大法官在748号的解释，他就说哈、相同性别的二人呢，就可以直接哈、依照那民法婚姻章的这个异性婚的规定，好、以两个人以上的证人的签名的书面文件，好、就是在结婚书约，好、到这个户政机关去办理结婚登记这样子。
是哦。那至于说这个立法机关应该要怎么修正哦，这个制定的法律，其实呢，我记得大法官也讲过，好像没有什么所谓的限定，对不对？
对对，大法官当时讲了四种可能性。
对呀、啊，
举个例子，四种可能性。所以说，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个公投啊，公投就是去年
也过了耶。对呀、
过两个公投的一个立法原则。
是。
那其中包括第十案，就是说，民法的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那第十二案。那用民法婚姻规定以外的其他形式来保障相同性别二人
是
永久生活权益的这样子两个公投案，那去年都有过。所以这样公投案结束之后呢，大概就是说确定一个立法原则、大概就是说要用民法以外的这个专法来规范同性婚姻的一个问题。所以依照公民投票法的规定，那行政院要在这个公投结束之后，他3个月内他要研拟相关的法律，送交到立法院来做审议的动作。
是哦，王先生现在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他说您刚才有讲到这个草案哦，包含了这个同性婚姻的部分，怎么样去协定？他说这个当真的通过的时候，草案出来的话，这是不是要发布到各小学？那么是不是让各小学的孩子让老师教导说同性是没有问题的？是这样吗？
其实这一次的，因为去年的公投其实有提到这个教育的问题啊，都是性别教育。但是，这次的这个草案法律，它其实并没有提到这个部分。它并没有提到，就是说中小学关于性别教育的部分没有。它只是在规范一件事情，就是说同性的这个二人怎么去缔结一个亲密性、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那你要称呼它为婚姻也好，称呼它为同性婚姻关系也好，就是要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做一个规定，这样子。
哦，是，不过呢，到底有没有草案出来？是有的，
有有有的，对，在上礼拜就是一个火热的草案就出来了，
是，
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行政院要提出一个相关的法律送立法院审议的。那上个月上礼拜的20号的时候，那就有通过一个所谓叫做748号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释行法草案。好、这个草案就是会送给立法院来做审议，然后，那根据这个草案的一个规定，然后。他把这个同性婚姻关系哦，他把它定义成说哈、相同性别的二人哈、为了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哦、成立哈、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
是、
那事实上，各位应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听过很多次，就是其实就是大法官在两年前的748解释里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一个规范，就是要一个解释的一个内容了哈、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草案里面的一个方式大概这样子哈、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想象，在异性婚姻当中的配偶，那其实在同性婚姻里面的话，会称为同性的婚姻关系。好、这第一个。
是。
那这个
结婚、
我再多讲，不更正一下，是同性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当事人啊、这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结婚的话呢，会称为成立同性婚姻关系。结婚的话会称为 成立一个同性的婚姻关系。
是。
那离婚的话呢，那就会在这个草案里面会称为哈终止所谓同性婚姻关系。
嗯，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对应关系的。
林小姐现在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如果以你这么说的话，他想说，那么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成立，真的结婚了，是不是他们的身份证配偶栏上面也是可以这个露出的？
这个身份证要怎么处理？其实这个草案里面并没有做规定，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行政规则或行政命令的一个问题啊。
是，
因为草案处理的问题其实是说他们怎么去缔结这样子一个同性婚姻关系。他并没有提到，就是说，身份证后面要怎么写啊？哦，这部分其实没有在草案里面做处理。
嗯，
哦，没有在草案里面做处理。那草案只是在针对，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可以去缔结同性婚姻关系？那缔结之后呢，这个同性婚姻关系的效果大概是怎么样？哦，跟异性婚效果一不一样啊？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不同啊？要怎么样才可以去缔结这样子一个同性婚姻关系？那如果说你要离婚，也就是说你要终止这个同性婚姻关系的话，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序，什么样的要件？哦，其实这个草案其实规范的主要是在它的要件，还有其他的法律的效果。
是，不过依照这个草案，同性到底要怎么结婚，以及啊，你看结了婚里面就有包含很多像刚刚的检察官就讲到，有结婚就一定有离婚，对不对？结了婚呢，因为
收养啊，
对，收养还有继承的问题耶，
是很多，还有夫妻财产制啊，很多问题都其实都会
牵连的，
做一个处理，对，
是。
所以其实这个草案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他把民法齁，这个所谓的我们身份法其实是在民法的亲属篇跟继承篇做规定啊齁。
嗯，
那其实748号施行法齁，他其实草案他就是在说齁，这个亲属篇跟继承篇关于这个配偶，
嗯，
他的规定齁，什么地方会用到所谓同性婚姻关系。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齁，那其他的部分啊齁，比如说民法总则他可能会还是会有夫妻的一些规定，还有再篇。
是
齁，那像涉及到所谓的配偶、夫妻结婚啊，或婚姻这个相关的字眼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哦，它会准用总则跟再篇，也就是说基本上都一样。
是
哦，除了这个继承跟亲属篇有特别规定之外哈，那其他部分大概都会一样。那再来就是说，民法以外也有很多法律会涉及到配偶、夫妻结婚、婚姻。
嗯，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报税呀，
这也麻烦，对啊，
对，还有刑事诉讼法，还有刑法，很多相关会涉及到夫妻。的配偶这样一个部分齁，那只要是其他法律齁涉及到配偶夫妻结婚或婚姻的规定齁，或配偶或夫妻所生的这样的关系所生的一个规定呢，原则上都会准用到各个法律的一个规定齁，除非说齁这个法律有特别规定齁，另有规定齁，这种情况下就特别规定来做处理。
齁，
这大概是这个法案草案的逻辑啦齁。不过这个草案其实还没有过，因为他只是要送到立法院做审议而已。
哦，只有在审议 哦，大家不要紧张。
对，大家可以讨论，就是说
是
这个法案到底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
嗯，
那立法院他如果说齁，他在今年的5月24号前没有让一部可以让同性这个缔结永久性的一个结合关系的一张法律通过的话，
是
施行的话，那就会回到我们刚提到的大法官说两年内如果没有的话，同性二人就可以直接依照这个婚姻章去直接去做登记的。
是。
那当然如果说今年5月24号那立法院已经通过一部法律，那这法律也施行了，那就可以直接依照立法者，因为还是尊重立法者的一个决定，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做这样子的规范，那还是要尊重立法者。所以就我们要等到说我们今年的5月24号这个立法者到底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通过什么样的法律，这样我们就会比较明确了。
高雄的这个张先生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刚刚我们有讲到了，如果真的这个草案现在还是要送立院嘛，对不对？那他现在写到了说，这个您刚有这个提到了，如果真的通过了，到底这个有没有协议说啊，几岁是可以结婚的？有没有像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异性婚姻一样？我有订婚，我有结婚，我在身份证上我还可以冠夫姓啊。这个还是我们刚好要讲到的话题。
对啊，其实就是说。原本就异性婚我们就说一般的异性婚是男满18女满16可以结婚。
是，这是异性
异性。异性婚。好，那在这次同性婚姻草案然后就是行政院送出去的草案里面，它不分男男女女都是满18岁才可以结婚。那第二个就是订婚的部分订婚的部分原本呢这个我们异性婚是有订婚的啦，但订婚不能强制履行婚约不能强制履行。好， 那在这次的这个草案里面，其实就同性婚的部分并没有规定到这个婚约，好，就是没有订婚这样的规定。那夫妻惯性的部分在异性婚里面是有的，好，就是说你可以保有原来的姓氏，你也可以书面约定说你要冠配偶的哪一个配偶的姓，好，但是在同性婚姻的草案里面并没有准用到，所以也就没有惯性的问题。
嗯，
那比较可能叫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收养的部分啊，收养部分其实是有一个寄亲收养啊，也就是说你可以收养对方的小孩。
哦，就对方如果
有
小孩的话，
对方的小孩的话，你可以收养他的。
是，
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哈，就是说，哎，我们说夫妻可以共同收养，哦，可能没有血缘关系的，或是说不是近亲，但是有亲属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
这两种的话，其实在这一次的同性婚姻草案里面，并没有规定到。同性婚姻关系可以共同去收养，
嗯，
哦，收养这个无血缘关系的一个小孩，
是，
哦，变成说你只能一方去收养，那另外一方可能就没有办法成立这样子一个亲属关系，
嗯。是，不过我在这里面有看到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有关于这个收养问题，对不对？那么那个姻亲的关系，是会不会太复杂了？
姻亲的话，其实这次草案里面它是有在立法的说明里面讲的，明确的指出了哈，那同性婚姻关系并没有因此跟对方的血亲。成立姻亲关系，
哦，
他们叫什么？什么叫对方的血亲呢？哈，就是说，举例来说的哈，我们说姻亲是什么？配偶的血亲，
嗯，
哦，比如说你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是你太太的血亲，
嗯，
或者说你的姐夫是你血亲的配偶，
是
你姐姐的配偶。那这次同性婚姻草案里面呢，他并没有让这个同性婚姻关系，哦，跟对方的亲戚呢的血亲呢产生这样子的姻亲关系。好，这是目前草案里面的设计的方式啊。
嗯，不过有没有近亲结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
也是有，近亲结婚也原本是说，在我们异性婚姻里面的话，是说旁系血亲的六亲等以内不能结婚。
嗯，
哦，那主要还是因为优生学的考量啦。
嗯，
哦，那但是这次草案里面，他考量到说，因为同性二人其实他没有办法自然的去受孕，他没有办法两个人自然而然的去受孕。
嗯，
哦，所以其实并不会有优生学的考量问题。所以在同性婚姻草案里面，他把这个近亲结婚的限制呢放宽，
是，
放宽到四亲等以内，
嗯，
好，不得结婚，好，就是稍微再放宽的两亲等这样子。
是，不过有这个所谓的哦异性结婚，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异性结婚呢，可能他都有这个前置作业，譬如说有订婚啦，有结婚，对不对？可是当这个结婚的时候，哈，很容易就是。悔婚啊，也是有的，对不对？我们看那个法庭上面常这个出现，会不会在这个同性婚姻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在同性异性婚里面，其实有些撤销的事由，比如说你没有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是，
哦，就比如说你还未成年，但是你没有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好，那这些部分其实都大致上都一样啊，就是说，如果你未成年，你想要缔结同性婚姻关系，你还是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啦，
是，
好，哦，那这部分其实大同小异。那我也有个差别的地方在于，就是说，异性结婚里面有一个规定是说，哈，如果说一方在结婚的时候不能人道而不能治啊，
嗯，
也就是说他的性功能可能有问题的时候，那他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但是呢，
嗯，
在同性婚姻草案里面，他并没有准用到民法的这个条文，也就是说，并没有这样子的撤销事由。
哦，嗯，
那我们刚刚也跟各位提到，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婚约里面，就是订婚这个规定，在同性婚姻里面其实是没有，
也没有规定嘛。
所以说，既然没有可以缔结这个婚约，没有订婚这个东西，也就没有所谓的毁坏婚约这样子的问题啊，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这样子的规定，
嗯，
哦，就没有这样子的规定。
是，台中陈先问一下说，您刚才讲到这个草案已经送到这个立法院哦去审议，那么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会不会又不了了之？接下来到底会怎样？
这个无法跟各位这个确认，
确认真的，
这是一个这立法院可能还需要做些讨论啦，但是我只能跟各位报告的是它的效果，也就是说我刚跟各位提到的。如果今年的5月24号没有一部法律生效的话，没有办法施行的话，没有办法让同性婚姻同性二人齁，哦，可以齁，哦，缔结齁，哦，这样子亲密性跟排他性的拥有结合关系，如果没有这样法律出现的话，那依照大法官的748解释，它就会变成是说可以直接依照婚姻章的民法婚姻章的规定直接去登记结婚了这样子。
嗯，哦，
我大概只有这样结论是确定的。那至于立法院的审议的
时辰啊，
会怎么样？这可能真的可能是无法去做一个预料。
没错，他说会不会拖太久啊？
这个不知道，
真的、
这个、
我们无解。
神秘的一个情况、啊，
时间啦，对不对？这个真的是用时间去换整个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法律成效了哦。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我想这部法律其实是我们社会里面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角色，
是
一个重点。
嗯，
那我建议大家说，我们可以用比较用开放的一个心态，我们就去看这个婚姻，这个同性婚姻该怎么样去处理。然后，那如果已经通过的话呢，我们就理解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规范。
嗯，
我给大家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是
啊，就像我们这个苏院长讲的，我们要用更开放的心胸去看待同性婚姻这样的事情。
嗯，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哦，我们的萧义宏检察官呢，来为我们大家解决这么的哦艰困的问题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面对它，处理它，对不对？
是的，是的，嗯，我们用更开放的，就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啦，我们用更开放的角色来看这件事情。
没错，那么呢，用 family 的角度哦，其实呢，就会让我们自己很多的事情呢都看开了。好，待会呢，在一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的这个与民有约哦。今天呢，我们也会来针对呢很多的朋友哦。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司法保护呢不是那么的了解，除了不了解之外，其实司法保护这一块真的很大哦，包含了我刚才在讲这个同性嘛，
对,、啊
对,
啊、
对不对？我们待会呢、
啊啊啊、
也会来跟大家好好的在线上哦，让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呢在我们线上的这个观众朋友一起来更认识我们的司法保护，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萧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大家下次见咯，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